教宗方几个是所谓绿色能源的忠实拥护者，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他在《愿弥受赞颂》和《赞美神》这两份通谕中经常提到绿色能源。有些人甚至说，除非你认为不应该再扩大化石燃料的使用，而必须尽快用风能和太阳能取代它们，否则你就不是一个好的公教徒。托马斯·里斯神父，也就是美国杂志的前编辑，甚至希望教宗能宣布气候变化否认者是异端，并且把他们的书、文章、脸书页面和推文都列入禁书目录。他还说，没有什么比把佛罗里达州和德克萨斯州的州长以及石油和煤炭行业的领导人开除教籍更能让我感到不正当的快乐了。我总是很惊讶，那些自由派公教徒一方面说公教徒太政治化了，因为他们希望堕胎是非法的，并且教会应该把支持堕胎的政客开除教籍，但另一方面他们又说公教徒必须支持政治事务，他们必须支持绿色能源，甚至所谓的绿色新政。2023年，国家公教徒记者批评美国主教们没有从化石燃料中撤资，因为他们本可以采取相对简单的步骤，迈向一个更公正的未来，或者说，为了地球上的生命，迈向任何未来。从那时起，一些公教教区已经采取措施，力求实现碳净零排放。但在今天的节目中，我将给出四个理由，说明为什么公教徒不应该接受激进的所谓绿色能源政策。第一，教会并没有要求这样做。教宗通谕中既包含教会教义的陈述，也包含不反映信仰宝库或教会教导的非教义性陈述。在《愿弥受赞颂》中，这可以从这样的陈述中看出，气温升高的问题因着以大量使用化石燃料为基础的发展模式而加剧，而这种模式正是全球能源体系的核心。由于这些是科学陈述，他们不是教会教义，因此公教徒不需要给予他们宗教上的认同。我们应该认真对待教宗通谕中的这类陈述，但他们不像宗教教义那样要求我们必须认同。但是为什么通谕或其他训导文献会包含非训导性的陈述，比如科学总结呢？主教们，包括教宗，他们不仅仅是复述教会的教导，他们也会在不同的历史、社会和文化背景下，以及面对新的挑战时，应用教会的教导。所以，为了做到这一点，他们可能会从公教的角度出发，与非公教的真理来源，比如科学发现，进行互动。他们也可能是在提出一套特定的方法来应对新的挑战，特别是当他们面对非公教听众时，而不是强加一些必须相信的东西。事实上，《愿弥受赞颂》是写给所有善意的人，或者说基本上是地球上的每一个人。这意味着，《愿弥受赞颂》的预期读者中只有少数是公教徒。因此，考虑到如此广泛的受众，《愿弥受赞颂》表示他提供了更广泛的对话和行动建议，并承认在许多具体问题上，教会没有理由提供明确的意见。他知道必须鼓励专家之间进行诚实的辩论，同时尊重不同的观点。现在有些批评者可能会说，我们没有义务遵循通谕中对科学的总结，但是如果通谕说我们必须做某事，或者某事必须完成，那么这就属于道德的范畴，教会可以在信仰和道德方面进行教导。但这些通谕中另一种非教义性的陈述是愿望的陈述，这些不是道德命令，而是一种教宗恳求听众分享的共同希望。所以我们必须区分训导权在道德问题上以某种方式行事的命令和不具约束力的愿望声明。后者是教宗呼吁人们分享的充满希望的理想，他们不是他约束信徒必须遵守的规则，特别是因为这些内容，正如我所说，出现在一份面向全世界而非仅仅面向公教徒的文件中。因此，谈到能源问题，教宗方几个表示迫切需要毫不拖延地取代化石燃料，他也呼吁放弃化石燃料。但教宗从未说过放弃化石燃料有具体的最后期限，也没有说不这样做就是有罪的或与信仰不符。愿弥受赞颂甚至说，在开发广泛可用的可再生能源方面取得更大进展之前，选择危害较小的替代方案或寻找短期解决方案是合理的。 因此，公教徒可以自由地接受教宗的审慎判断，即这个过程必须尽快完成，或者他也可以认识到这根本不可能，所以尽快转向绿色能源不应该是公教徒的首要任务。公教徒可以质疑这些审慎判断和愿望声明，因为信里部发布的另一份文件《真理的恩赐》指出，当涉及到审慎层面的干预问题时，一些训导文献可能并非完全没有缺陷。It could happen that some magisterial documents might not be free from all deficiencies. 主教和他们的顾问并非总是立即考虑到一个问题的方方面面或其全部复杂性。正如我们将看到的，我认为教宗方几个没有考虑到许多其他复杂的问题，这些问题使得他呼吁世界迅速转向所谓绿色能源的号召变得复杂。第二，绿色能源是资源的浪费。作为公教徒，我们只有有限的时间、身体的精力以及金钱来解决当今影响人们的许多不同问题。有些人声称这不重要，因为气候变化可能会导致地球上我们所知的生命终结。大约六年前，亚历山德里亚·奥卡西奥·科尔特斯说，如果我们不采取行动应对气候变化，世界将在12年内终结。
如果我们不解决气候变化问题，世界将在12年内终结。而你们最大的问题，你们最大的问题是我们怎么支付费用。
是的，如果你想做某事，你需要有能力支付它。耶稣甚至说，你们哪一个要盖一座楼，不先坐下算计花费能盖成不能呢？不然安了地基不能成功，看的人就都讥诮他。将美国电网转换为完全依赖风能和太阳能的电网，即使这真的可行，也需要花费$23万亿。这笔钱可以轻易地根除全球范围内的疾病，比如疟疾。仅仅这笔钱的15%就可以结束全世界的极端贫困。将这笔钱花在转换到另一种能源形式上，而这种形式甚至不会影响全球气候变化，这简直是愚蠢至极。但科学家们一致认为，在最现实的气候模型中不会发生全球性灭绝，甚至不会发生人类灭绝。公教徒可以相信气候变化会带来严重的后果，甚至每年导致数千人额外死亡，但气候和环境本身造成的死亡人数远超气候变化。事实上，在过去100年里，随着二氧化碳的增加，与气候相关的死亡人数减少了90%。因为现代技术带来的二氧化碳排放增加，减轻了洪水、热浪、飓风、暴风雪等的严重程度。此外，将我们的资源集中用于应对气候变化，这可能是一种资源浪费，因为这些资源本可以用于解决人类生命面临的其他威胁。因此，除了那些尚未被传福音的人所遭受的精神痛苦，这确实应该是神的教会的首要任务之外，还有数百万人在今天死于易于治疗的疾病，比如疟疾，还有人因白内障等易于治疗的疾病而失明，以及数百万目前生活在破败环境中的人所遭受的身体痛苦。一个美国教区转向所谓的绿色能源，能帮助到这些人中的任何一个吗？根本不能。即使数百万美国公教徒甚至整个教区不再向大气中排放二氧化碳，这对于改变全球气温的整体趋势也毫无作用。花几百美元治疗一个因白内障失明的人，比花几万美元在绿色能源项目上更能为世界带来实际的好处，因为这些项目不会以任何有意义的方式影响全球气候，因为他们会被那些仍在排放更多二氧化碳的人所抵消。教宗方几个的劝谕赞美神中有一部分批评美国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是中国的2倍，但他却忽略了中国产生的二氧化碳总量是美国的2倍。更重要的是，在过去20年里，美国已经将二氧化碳排放量减少了25%，而中国在同期却将其二氧化碳排放量增加了2倍。即使美国公教徒尽力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如果其他国家增加排放也无济于事，因此这代表着资源的浪费。这些资源本可以用于解决其他问题，从而为世界各地的真实个体提供及时具体的帮助。但事实是，许多这些公教的绿色倡议根本就不绿色，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只是空洞的道德作秀。 当然，一些位于阳光充足州的教区可能会在屋顶安装太阳能电池板，稍微减少一些电力消耗，但他们大部分的电力仍然会来自燃煤和燃气发电厂。这些公教团体承诺实现净零排放，而不是零碳排放。他们通常通过购买碳信用额度来实现，这些信用额度据称可以抵消他们排放到空气中的二氧化碳量。碳信用额度可以包括支付诸如植树造林以吸收二氧化碳的费用，从而弥补你排放到大气中的二氧化碳。但即使是像绿色和平组织这样的环保团体，也称这些碳信用计划是骗局，因为在某些情况下，用于植树的资金实际上被用来保护那些反正也没人打算砍伐的森林。但是公教徒对所谓绿色能源的强调，不仅会浪费可以帮助穷人的资源，而且推动这种能源并放弃化石燃料，实际上会伤害世界上最贫困的人。这引出了我的第三个理由：绿色能源伤害穷人。你可能已经注意到，我一直在说所谓的绿色能源，那是因为它并非完全清洁或无污染。例如，如果一个美国教区改用全电动汽车，那么从制造汽车电池所需的稀有金属开采作业中，以及从大多数电网中为车辆充电所使用的化石燃料中，仍然会产生大量的二氧化碳排放到大气中。而开采这些材料，在中国、玻利维亚和刚果等地造成了生态和人道主义的噩梦。这些矿山需要奴役劳工和有毒污染才能运作。同样的虚假绿色承诺也可以从太阳能电池板材料开采产生的废弃物，以及废弃的太阳能电池板和风力涡轮机产生的垃圾中看出。
但这个新兴产业也面临一个日益严重的问题：所有太阳能电池板和风力涡轮机叶片报废后该如何处理？
这些风车叶片正被埋在怀俄明州卡斯珀的地下。到2050年，全球风能产业预计每年将产生超过4700万吨的叶片废弃物。
正如我之前提到的，全球数十亿人需要获得清洁能源才能摆脱贫困。在《众位弟兄》中，教宗方济各说，虽然过去缺乏电力供应不被视为贫困的标志，但鉴于现代世界人类可以拥有的繁荣，现在它被视为贫困的标志。如果地球上最贫困的人无法获得可靠的电力供应，他们将永远无法摆脱贫困。一份研究报告指出，目前没有哪个高收入国家的人均年用电量低于3000千瓦时，而且不可能通过太阳能等能源为地球上每个人提供足够的生活能源，因为这需要数百亿块太阳能电池板以及不可行的大型电池。地球上只有少数国家超过20%的能源来自风力发电，而且没有一个规模适中的国家超过20%的能源来自太阳能发电。如果地球上最先进的国家仍然必须依靠化石燃料来满足其大部分能源消耗，我们又怎能期望世界上最贫困的国家做得更好呢？如果这些国家不被允许使用化石燃料，他们将不会使用所谓的绿色能源，而只会使用更糟糕的能源形式，比如燃烧粪便，这会带来真正的后果。全球有25亿人依赖木材、煤炭、煤油或动物粪便等燃料做饭。燃烧这些物质比用电或天然气做饭会造成更多的室内空气污染。它导致心脏病、肺癌和400万例过早死亡，其中一半是5岁以下儿童，他们在长期暴露于污浊空气后死于肺炎。2021年，斯里兰卡政府以化肥对气候变化有影响为由，禁止使用化肥，但这使该国陷入了灾难性的粮食短缺。在过去的50年里，环保主义者为了拯救地球，为各种邪恶行为辩护。这篇1967年《洛杉矶时报》的文章描述了像保罗·埃利希这样的环保主义者如何声称世界在2000年永远无法养活60亿人，因此他建议强制人们使用节育措施，并在食物和水中加入绝育剂以防止饥荒。值得庆幸的是，院迷受赞颂，谴责那些只提议降低出生率来解决环境问题的人。院迷受赞颂还说，对于贫困国家来说，首要任务必须是消除极端贫困并促进其人民的社会发展。但是如果没有可靠的电力供应，就无法实现这一点。而电力可以驱动那些已经消除极端贫困的事物，比如冰箱、水泵以及生产能保护人们免受恶劣环境影响的材料的工厂。如果目光短浅的只专注于尽快放弃化石燃料， 只会导致我们忽视耶稣所说的我们中间最小的那些人。第四，绿色能源有更好的替代方案。如果公教徒真的关心气候变化，他们可以做一些比在教堂屋顶安装太阳能电池板或要求教区使用电动汽车更有效的事情。他们可以写信给他们选出的代表，要求核电站继续运行并新建核电站。一些公教徒指出，有文章描述像瑞典这样的国家 95% 的电力来自低碳能源，他们就以为这指的是风能和太阳能。但在瑞典，只有 1% 的电力来自太阳能，其中 70% 来自水力发电和核能。法国70%的能源来自核电，核能才是真正的绿色能源。你从核电站看到的排放物只是水蒸气，而且储存技术的进步为我们提供了安全可靠的核废料储存方法。核材料甚至可以从核武器中提取，这将促进教会长期以来和裁军的愿望。说我们不应该使用核能，因为过去发生过像切尔诺贝利那样的灾难，这就像说你不应该乘坐游轮，因为泰坦尼克号沉没了。即使是2011年日本海啸期间，福岛核事故也只造成一人死亡，更多的人死于仓促且最终不必要的疏散。统计数据不言自明，你死于在屋顶安装太阳能电池板的可能性，比死于在核反应堆工作更大。如果用500亿块太阳能电池板为全世界供电，相当于每人7块电池板，那么在30年内，由于光伏电池中的稀土金属，这些电池板将产生数量惊人的有毒废物。现在，相比之下，整个世界只需额外增加5000座核电站就能获得电力，大约每140万人一座。因此，教宗关于气候变化的通谕和教导没有认可这个显而易见的解决方案，这让我感到困惑。总而言之，教会的教导并没有在道德上强制公教徒支持所谓的绿色能源。公教徒对这种能源的投资会把资金从真正帮助人们的项目中转移出去，而这些项目很多只是徒有绿色之名，反而伤害了穷人。公教徒只需游说支持核能等可持续能源，就能取得更大的成就。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这个话题的信息，请查看下方描述中我与 Tony Annette 关于气候变化的辩论，以及我新书《王国中的困惑》中关于气候变化问题的章节。非常感谢大家，希望你们有一个蒙福的一天。